神韵2亿6600万美元资金背后的故事。韩国民众捍卫民族，参与逮捕的150多人将被提告。中国人类偏肺病毒感染引发国际回应。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海湖庄园会面川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6号。观众朋友，你有听讲过两岁就开始患癫痫的小朋友吗？经过多次治疗都没有效果，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宝，病征竟然有好转。这个是来自波士顿关女士朋友的仔的真实故事，我们一起来听下他的分享。
小朋友两岁就开始癫痫，去了很多医院都医不好，一发病每朝早起身鼻涕就在流，经常晕倒。他有1.8米，跌亲个头就呢度一个伤口，那度一个伤口，经常要到医院去连针。
这位小朋友现在已经27岁，他的妈妈差不多放弃了治疗，他试过很多保健品都没有见效，所以对保健品已经没有信心。直到他试了三高代谢宝，竟然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说你试一下啦，结果他试了，在吃到半樽的时候，小朋友的鼻涕明显减少，分泌物也少了，头晕偶尔发作一次，病情变得轻微了，他妈妈就非常开心，带着感恩的心情。
三高代谢宝不单止改善了小朋友的癫痫病症，甚至连小朋友的爸爸有遗传性高血压，服用了三高代谢宝之后亦都明显好转。
三高代谢宝既然将人体睇成是一个小宇宙，对全方面的调节感都是非常有用的，我没半点宣传的，我自己都是暗荷包拿钱买的。
这个故事充满希望，或者这款产品都可以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健康改变，为你的生活带来新希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24年底，某西方媒体发表了3500多字的长文，指控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利用其追随者对他的忠诚和廉价的劳力，敛聚了高达2亿6600万美元的财富。仲说囤积财富的速度对任何公司来讲都是异乎寻常的，更不要讲来自纽约州橙县的一个非盈利的舞蹈团了。真的是这样吗？这样的指控真实吗？这2亿6600万美元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呢？带着这些问题，2025年1月3号希望之星特约记者方伟在纽约采访了法轮功创始人、神韵艺术团的艺术总监李洪志先生。采访地点是位于纽约哈德逊河谷的飞天艺术学院的一间教师办公室。今年73岁的李洪志先生穿着一身整洁简单的便服，比前几年清瘦了很多，看上去只有50多岁的样子，眼神温暖、坚定而祥和。李洪志先生说，我并不知道神韵有这么多钱，如果媒体不出这篇报道，我都不知道是这个数字，因为我在神韵负责的就是艺术方面，还有服装的设计等，行政方面我一概不管，至于话财务我完全不管。咁对于某西方媒体所指控的李洪志先生利用神韵敛财一事，李先生话这个完全是造谣，如果我真的要钱，每个弟子给我1蚊，几千万弟子我就有几千万，我如果问他们每个人要10蚊，我想他们亦会给的，我咪就有几个亿。我需要花咁大的力气来办一个艺术团去全球各地巡演，赚这个辛苦钱吗？我没有钱，亦没有房产，没有车。我开的车都是公司的，但是入油都是我自己暗荷包，我所有的收入就是我书籍的一些稿费，每年几万蚊，这些在税上是可以查的。我住的地方就在龙泉寺一个宿舍，我的房间有床、书架，没有任何高档的家具。不过李先生说，我要在这里给神韵的年轻艺术家和飞天的学生世界上最好的学校和最好的环境。我同佢哋个父母话，我要还俾你哋一个最好嘅仔女，呢个系我要做嘅事情。记者问，嗰家媒体话你用弟子嘅钱买名牌，你点样回应？李洪志先生话冇呢回事，我根本唔用乜嘢名牌，我着嘅呢件衫同裤都系我自己设计噶， 早前弟子从台湾订的衣服，衫就比较短，因为比较适合亚洲人的身材，美国不好用，所以我就专门设计了一款，因为我懂得设计，新的服装就是我现在穿的这一身。后来神韵服装公司将它拿去做成法轮大法的制服来卖，我都不让他们卖得太贵，因为怕学员买不起。这样那家西方媒体所声称的2亿6600万巨款是怎样来的呢？记者详细询问了神韵艺术团的总裁周瑜，他说神韵一般收每场3-8万元的演出费，平均每场大概$50,000。这个费用对于神韵这种包含了各种舞蹈、舞剧表演、现场乐队、动态天幕、每年全新创作、全新服装的大制作，其演出费用是低于市价的。而类似的西方演出每场都在8-16万美元之间。神韵已经创团18年，总计演出超过了10,000场，这10,000场乘以5就是5亿左右，但是收入完全是靠神韵艺术团和主办单位的勤奋赚来的。同样的，培养和维持艺术团的花费很高，最后只剩下2亿6600万。这么多神韵人才的培养、员工的工资、昂贵的储备、服装和材料的添置，还有对培养未来人才的教育机构的资金支持，这些都是非常巨大的负担，这一切都需要钱。这个是公司经过20年才有这些积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周瑜说，我们法轮功学员其实在美国是难民，我们没有任何根基，其他的艺术团都是靠企业和政府资助，但是政府没有给过我们一分钱。美国的大公司因为害怕中共，亦从来不敢赞助我们，我们是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如果我们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一旦出现紧急情况，比如疫情，我们这么多的人才怎样能够留住，这么多的人的生计怎样维持，神韵还怎样能够渡过难关，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要解决的。而且我们在不被美国政府增添麻烦情况下，在这里尽量解决，我们用的是我们自己的运作方式。我们的资金还有一个重要的用处，就是准备好神韵在中国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要回去中国。我们现在就在为在中国的演出准备，培养人才，储备资金。记者随后采访了神韵艺术团的财务经理乔恩尼刘女士，问她神韵的财务是谁在这里管理，以及如何接受捐款等问题。刘女士说，神韵艺术团有总裁和董事会，师傅不管财务，大的采购决定和业绩检查都由董事会来做。李洪志先生和他的太太并不在其中。从1999年7月开始，中共对法轮功进行了长达25年的残酷迫害。中共为了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将古今中外最邪恶的流氓手段都用了出来，无所不用其极。不单止这样，2024年中共跨国镇压法轮功的新战略被曝光，多个消息来源透露，这个计划由习近平亲自主使，中共国安部长、公安部长牵头执行，正在启动中共部署在美国的所有特务实施。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中共的恶行，美国10多位议员呼吁制裁和追究。哈德逊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西亚对美国之音说，中共对法轮功的全面取缔暴露了其真正的原因，因为法轮功团体相当的中国化，基于中国传统价值和佛法观点，修炼者大多是中国的汉族，这个暴露了中共全面迫害宗教的真正原因。该党根本不能够容忍任何不同于中国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美国人应该关心中国政府在过去的1/4个世纪里面对法轮功的罪行。首先是由于对法轮功的迫害暴露了中共政府的邪恶本质，以及颠覆自由世界的根本威胁。如果我们能够早点保持警惕，在法轮功反迫害25周年纪念日时，我们当今的世界就不会那么危险了。5号，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可能不再尝试逮捕遭弹劾的总统尹锡悦。同时，尹锡悦法律团队发表声明表示，将向包含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 CIO 处长吴东远等在内150多名参与逮捕行动的人员提告。据韩联社报道，鉴于5号首尔地区降下大雪，以及代理总统崔尚木未回复要求他下令总统警卫处配合逮捕的电子公民等原因，公调处 CIO 决定不再尝试执行逮捕。针对地院驳回尹锡悦就逮捕令提出的意见申请，他的律师考虑上诉至最高法院。尹锡悦律师团指出，逮捕令是违宪的，总统警卫处长根据警卫法第15条要求警方和国防部派遣必要的公务员或人力，但遭拒绝构成缓忽职守及滥用职权妨碍权利行使罪，强调不遵守有关总统安全的指示和抗议是一次严重事件，从根本上动摇了作为国家安全基础的总统安全，他们将要承担法律责任。由于上个月签发的逮捕令至6号到期，预计律师团将在6号向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提交举报书，而 CIO 有可能6号考虑重新提请法院签发逮捕令。尹锡悦的律师团队近日向首尔西部地方法院提出对于逮捕和搜查令的意见申请，5号遭到法院驳回，但并未公开提供驳回的理由。尹锡悦的辩护律师尹甲根表示，将考虑向大法院相当于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同时，尹锡悦律师还发表声明，将对参与逮捕尹锡悦行动人员提起告诉，以妨碍特殊公务执行及侵入特殊建筑物、违反军事基地及军事设施保护法等罪名。提告名单包括 CIO 的30多名检察官，以及警察国家调查本部特别调查队的相关人员等150多人。尹锡悦的律师宣布，尹锡悦将至少在其中一日亲自出庭。据《朝鲜日报》报道，南韩宪法法院在3号宣布将正式进入辩护程序，同时确定出5个庭审日期，分别是14号、16号、21号、23号和2月4号。5号尹锡悦的律师尹家根表示，尹锡悦将选择适当的日期亲自出庭来为自己辩护，这个意味着尹锡悦可能最早在1月14号现身庭审，发表他的意见来为自己辩护。而4号影片显示，大批支持尹锡悦的南韩民众在总统官邸前高举美国和南韩国旗，抗议法院批准逮捕尹锡悦的命令，引发 X 平台网友一片倒的支持。他们发文表示，美军退役上校约翰米尔斯在班农战斗室透露，中共直接干涉介入了这次南韩政变，且有大量中国人坐飞机赴南韩扮演南韩民众，介入反抗政府抗议队伍，与李在明在野党合作煽动南韩政变。他从东亚研究中心塔拉奥博士那里获悉，反对南韩戒严令的人中有1/3到2/3是坐飞机入境的中国人，是中共操纵政变，希望南韩人民能够冷静理性，这一切都是中共搞的鬼，支持尹锡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差点被左派拉落台，所以庆幸的是他坚定地挺了过来，否则以色列的今日不堪设想。相信尹锡悦亦能够渡过难关，成为东亚的内塔尼亚胡，南韩人民一定要珍惜他，愿上帝保佑尹锡悦和南韩人民。中共和北韩的渗透真的是无处不在，这样一位好总统被他们利用反对派夹硬逼到这个地步，整个过程中 TikTok 功不可没，南韩终于要走出历史阴影了，南韩命运在此一举。中国和平民主同盟主席唐伯侨认为，南韩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从江州民运时大学师生并肩与兔子展开巷战，到汉城奥运会前千万民众联署要求实行全国大选，再到今日数百万民众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保护坚定反共的尹锡悦，表现了这个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进取心。这个是一场反渗透护民主的保护战，南韩加油，尹锡悦加油。2025年中国出现人类偏肺病毒流传， 症状同流感类似，呢种病毒会影响肺部，并引起急性肺炎，对未成年人嚟讲最为危险。而中共当局仍在隐瞒该疾病嘅传播程度，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疫情嘅扩散系咪会造成更多危险。公开资料显示，香港、马来西亚同哈萨克都出现咗类似病例，包括印度、柬埔寨等国嘅疾控中心都发布通告，要求做好防范工作，应对呼吸道疾病。印度克拉拉邦卫生部长乔治表示，当局正在国内密切监测类似案例。此外，来自中国等其他国家的人如果出现呼吸道症状，亦将被进行监测。对此，中共当局不断淡化传染造成的影响。1月3日，对于目前国内的 HMPV 病毒，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声称，这个是一年一度的冬季事件，强度比去年要低一些。不过，中国民众的感受却十分不同。北京东城区一家药店老板向中央社表示，今年的感冒药卖到缺货，严峻耗似2022年年底解封前的感染期。据悉，在短短的采访期间，就有四人到店铺来买药，其中两人寻求的药品已经缺货。北京民众王女士对中央社记者说，今年冬季感冒的人明显比上个冬季多。12月30日，她送个仔去看病，呼吸科的人潮爆满，旁边的仁爱医院亦是这样。福州市疾控中心在27日发布文章说，目前 HMPV 病毒尚无治疗对策，使用的措施多为对症支持类的治疗。世界著名的医疗机构克利夫兰诊所说，在目前情况下，患者可以采取在家控制症状，直到感觉好转，恢复健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4日飞往佛罗里达进行了短暂的访问，期间与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海湖庄园见面。此前这一行程并未对外公开。据悉，川普在会谈期间称赞梅洛尼作为意大利的右翼领导人，真正席卷了欧洲。两人在海湖庄园的宴会厅进行合影。意大利欧盟和地区事务部长福蒂5日声明说，意大利与美国当选总统展开预期外会面，反映出意大利能够成为欧盟和美国之间的外交桥梁。《华尔街日报》报道，未来川普政府的潜在成员出席了和梅洛尼的会议，其中包括国务卿提名人卢比奥，他欢迎梅洛尼到佛罗里达，并将他描述为伟大的盟友，强而有力的领导人。此外，川普提名的国安顾问沃尔兹、财政部长贝森特以及驻意大利大使蒂尔曼费尔蒂塔亦在场。此外，梅洛尼亦与美国亿万富翁马斯克建立了密切关系。川普在公开场合没有与外界谈论这次会面的话题，他说，我们只是吃晚餐。意大利当地媒体指出，梅洛尼准备借助这次会面与美方讨论了俄乌战争、中东局势、贸易以及伊朗拘留意大利记者塞西利亚萨拉的案件。在美国要求意大利逮捕一名瑞士裔伊朗商人和与伊朗有联系的军火贩运者之后，这名记者被绑架为人质。在这次访问之后，梅洛尼将与前往罗马的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会晤，预计这个是拜登任期内的最后一次出国访问。白宫声明指出，拜登的访问将会强调美以两国关系的优势。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